我是小易，
我是丁丁。
我们两个从十月份就开始说想要录出前一丁，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状况，没有想到一熬就熬到了年底，所以就直接来一个年终总结吧。
对，也没有想到十到十二月份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今天一下子一次性跟大家汇报。
其实今年一整年我感觉跟去年还挺不一样的，我就是前半年在边读书边工作，但是以工作为主，然后后半年就开始读书了，然后读书读得特别快乐，搞得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工作。所以我不知道丁丁觉得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哦，我列提纲的时候小易就说我们两个的心情完全相反。我这一年不是说不开心，但是比较平稳吧，就也没有什么很兴奋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悲伤的事情。对，然后我也有发一条即刻说我这一年感觉就是一事无成，但收获还是蛮多的。
这不就是矛盾的吗？我看了丁丁的那个提纲之后，我觉得你也太丧了吧，不要这么说，你哪有一事无成。那我们先讲一讲收获吧，请问你的收获是什么？
收获就是因为整个生活状态非常平稳，日复一日这样的状态下面就有了很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吧。就今年在思考自己和生活和关系上面有一些新的想法，是之前没有去细想过的。
我还蛮好奇你说的新的想法是什么。我这一年也是因为我八月底开始读研嘛，所以读研前跟读研后是特别大的一个分水岭，特别是读了研之后，我整个人真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自己了，然后我也有零零碎碎做一些什么正念啊、冥想啊，包括还有运动啊什么的，就让我整个人的状态变得非常稳定。我说稳定是指我以前是一个性子比较急躁，其实情绪处理的并不是特别好，就是我情绪起伏容易特别大，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会特别 emo， 然后有的时候又特别开心，然后我可能会需要跟朋友倾诉啊，然后来调整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后面这半年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情绪处理的能力提高了非常非常多，每天虽然是很平稳的三点一线的，但是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我整个人写这个提纲的时候就蛮乐观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乐观啥，就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着落，也没有太多进展，但就是很开心。我觉得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就是会从内心里对自己和对自己的生活感受到很强烈的认可，然后不会觉得说我觉得外界的认可和评价那么重要。
这个我有同感，其实
对，因为认可自己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我之前有试过正念冥想，但对我来说效果没有说很明显，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坐在那里打坐15-20分钟，我比较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可能运动过程我也觉得也是在冥想吧，然后就很解压，然后也是看到了自己在运动当中的变化。我之前2020年的时候吧，给自己写了一个签名叫 Stronger Smarter Kinder，这是我希望我自己变成的样子，我觉得2021年这一年真的都有做到。 Stronger 就是身心灵都更强大了，然后 Smarter 就是确实我觉得我在读研的过程当中真的比以前变得更聪明了，对，觉得自己学开窍了吧。 Kinder 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己和对其他的人事物都更宽容了，以前我真的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很mean，就是要求很高，虽然我也不一定能做得到，然后每天就搞得自己很痛苦，但我现在真的心可大了，每天可开心了，看着自己看着别人，哇，都好多优点呀，
还真好。
所以就是莫名其妙很乐观，
真好。哎，其实我有很类似的感觉，就是不能说完全不去顾虑外界对我的评价，但是今年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进步很多吧。对，所以我没有那么丧啦，我是整体是一个比较平淡的幸福，但是会小贪心，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成就。对，
那其实因为我们之前还是聊实习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也先从工作开始聊一聊。我的话其实只有半年在工作，就是 前半年在创业公司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然后确实是有自己独立做出来一款产品，我觉得是真的遇到了贵人，就真的有人会很信任我，然后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去做，然后我自己也是跑了特别多的合作方，然后在工厂蹲了一个星期，然后整个把这个产品弄出来。就做完了这个 project 之后，我会觉得其实其他工作当中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会让我感觉很畏缩的了，因为我有一种感受是不管大的项目小的项目其实它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你接触的人可能级别更高，或者是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和规模会更大，但是如何去做它，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你只要能做好一个小项目，你就应该有信心去做好一个更大的项目。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工作在前半年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我的话，我今年就是在 Q1 定了工作嘛，然后当时也有小纠结，就到底怎么选。最后现在这一家应该回过头去看，还是对于当时几个选择里面来说比较满意的一个。但是这一年因为我在创业公司嘛，我有跟大家说过，就确实创业公司第一年会有很多的坑会去踩，然后实际 deliver 出来的项目成果可能要在明年初。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之前做的实习比较多，还是偏向于研究和投资，但是现在进到的是一个做内容的公司，所以确实在这个公司给了我两边都可以接触到的机会，就又可以参与创造一些新的内容，有趣的内容，新的形式的内容，然后同时又可以发挥我本来已经积累到的一些实习的经验。比如说公司现在所有项目去和联合投资方聊投资，然后后面跟进联合投资合同，包括和乙方的各个合同，就等等这些商业上的事情，包括画 BP， 我还画了一份 BP，还是有一点效果的，对，要先发给投资人。 anyway， 等于说既满足了我的喜好，又发挥了我的特长，所以整体来说我还是很感激就是这一年的工作经历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比之前做实习的时候会更谨慎的去看待自己，因为实习做到后面确实稍微有一点油了，就是觉得啊，反正我就做几个月，然后来之前我可能知道这个实习因为就是很难留用，或者就是不给留用，那我做完就走人，就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工作你就会更加谨慎的去对待它，这样之后就会更谨慎的去思考自己在这个当中的兴趣点和技能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一年里面发现我真的很享受做的事情还是在于投资跟商业的这一块，就是写合同我好愉快。在那些合同条款里面，这个饼怎么分，然后这个钱的投资付款的进度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大家的分工是怎么样，就是各个细节需要你非常完整又细节的去全部表达清楚。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东西，所以可能之前行业里面用过的一些合同的模板都不是非常能直接的套用，所以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我去原创，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但是当中又会直接跟老板学到一些话术，就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其实可能因为跟这个合作方各种关系，所以可能这件事情先不要在合同里面讲得这么清楚，或者说这个时间线我们先在合同里面写的稍微往后一点，以防万一会出现什么突发情况，就很多这种上面事情。就我很享受写合同和合作方聊合同，聊我们这个里面投资条款怎么写，还有画那个项目计划书的 PPT， 就 PPT 纺织女工嘛，就还是很享受画 PPT， 还有画那个 BP。 所以我发现我其实喜欢的还是这个事情，但是我可能想要在一个内容公司，因为内容是我喜欢的，因为我们同时还会参加比如说编剧会，就跟编剧去聊我们这个故事情节到底要怎么发展，我们这个人物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性格，然后这两个人物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火花，之类的。然后包括我还去了一次横店去看景，就为我们后面一个项目的开拍做准备啊等等的。所以就整体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会让我对自己的整个想做的事情和能做的事情有了一个比实习的时候明确的多的一个认识。
哦，我记得我们两个以前在播客里面有跟嘉宾聊过，就是我们对合同上面，就是我完全不了解法律知识，然后我们又要去看合同、搞合同，甚至是拟合同、审合同，就觉得很头大。然后我没有想到你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你知道吗？我之前在看那个《爱很美味》的时候，我脑子就在想，哦，原来这就是丁丁日常的工作，就真的很有那种
那个王菊那个角色吗？夏梦吗？
对对对，就是我会猜你的工作跟他有点类似，
哦，那个是我梦想中的工作哎。
所以你的工作跟他现在会有一点点类似吗？
啊，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是他的乙方那种感觉。对，他是那种采购部主任，说我们是那个出产内容的 producer 这样。然后
然
哦，对，
后，
我今年还做了
对，
一
我也
小
是，
段时间的一个兼职，就是我有帮一个行业里面的姐姐看一些他们公司想要买的 IP，然后给她写评估意见。然后她说我写的非常好。我说什么东西我没有学过，也有一点点小收入，所以就还这个也还蛮开心的。然后当时有一个看的 IP，刚刚拍完，应该明年能上。
哇，你这个好棒呀！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叫大吉，
哦，记得。
对，他之前也是在那个开心麻花看那个法语的 IP，然后看能否改编。他那时候也是做超开心，然后看到自己推上去的项目真的有落地的那一天，就是特别特别开心。大吉也有一些新的更
哦，
新，
他怎么样？
他不是后来在一个就是做体育编导的地方嘛，然后马上北京冬奥会，他可能也会参加在里面的转播。
哇，好棒！
对，然后他最近还跟他一个之前一直有点喜欢的同事在一起了，
突如其来的狗粮。
所以觉得大家真的都好棒呀，为他们开心。
开心。
其实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有 ownership 的事情吧。我们学了一个就是供应链的一个课程，然后呢，这个课程其实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最后想要做一个项目，是一个 case study，就是案例研究。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时间，课程时间太短了，所以说，除了我们组之外，所有的组都在做就是案头研究 only 的 case study，只有我们组是。我也是我 initiate 了一个topic，我之前在欧莱雅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个项目是在做 rebranding，就是它整一个把亚太这边的生产从欧洲转移到了中国，然后对整一个项目、整一个产品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然后所以我就主动去联系了我们以前的几个老板，然后做访谈。就是只有我们组做了 firsthand 这个 interview，然后就是做的其实挺累的，而且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不在于你是不是 firsthand，最大一个问题是他分组的时候要求我们12个人一组，对你6个人一组，你都可能会遇到就是 free rider 了，你都很难
绝
组织
对。
了。12个人一组真的超级难组织，但是我们组就是在。我们组是一起合作了两个项目，第一个是一个小的 presentation，第二个是一个我们自己独立的 case study。我们组合作都非常好，肯定有人会做的少一点，有人做的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了，只是看你最后呈现的怎么样。我们在这两个项目上都做的比别人好很多很多很多。然
哇，太
后
棒了，太棒
当
了！
时我们做完最后那个 present 的时候，然后老师说你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然后我学习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开心。就一个是我自己拟写的东西，也是我之前实习经历带给我的一个那个资源，能够把它用上，然后也能够让我的组员学到东西。因为这些 interview 其实虽然是我去约的人，但是并不是我主导的，我都是让组员去写问题，你们去主导这个问题，然后我在这个里面扮演的更多的是就是去联系人、协调，然后。把握整个方向，然后一遍一遍跟大家磨这个 PPT 和 report 的框架内容，然后 PPT 要怎么做，然后怎么 present，哪里有问题，就是做得很细。我觉得也锻炼了我自己的团队管理能力。就我们是把一个12个人的组拆成2、3个小组，然后组里面再拆，就是2、2组配合这样子。然后就导致大家所有的那种咬合，你都发现是很紧密的，就是一个一个环节是能连上的。然后就是。很神奇这种感觉， 就虽然你并不是在创业，或者你并不是在做一个真实的商业上的项目，但确实有一种大家在一起创业的那种感受，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课程的 project， 在可能两个星期的时间内，你会有一种哦，我是一个 entrepreneurship 的心态，
嗯，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很棒，真的
很棒。哎，我觉得人真是太重要了，就你这个团队里有什么人。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项目无论大小，其实它的核心内容是一样的，就是项目管理的能力、团队管理的能力，还有你的专业知识，就是这几点。就是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不管任何的项目，只要你能凑齐这些人，你有这些能力都具备了，就跟拼图一样，你要保证这个拼图每一块之间的那个衔接和咬合是好的，然后拼图是完整的，然后最终大家不断打磨，真的能够，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项目，虽然这样讲可能有点太自大了，但确实就是不论大小，对，你要知道你能做好一个小项目，你就一定能把这个雪球滚得越来越大。
很好哎，啊，那我有一个问题，你现在有想过毕业之后要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吗？还是读博？
对，我其实最近有一个很大思想上的转变，也是因为我最近其实在找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不能说瓶颈吧，只能说有一些事情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现在的我，而为什么别人要我或者别人不要我。我最近其实在八九月份也投了一些工作，然后10月、11月份也去面试了。面试的过程其实很明显，我的表现一定是比别人好的。我觉得我是从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从那个 ice breaking 开始，我就很有，就是你很明显感受到你跟其他人的不同。比如我当时记得，我去一个公司面试的时候，它是一个 super day， 然后给的 ice breaking 的 question 是你从几个问题里面挑其中的一个问题去回答。然后我当时挑的问题是，如果你要选择一个星球去居住，你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公司的背景，这个公司和这个工作是这个 IPO 和那个 M&A 这方面的。然后我当时说的是，如果我要选择一个星球去居住，那么我会选择小王子里面的 B612 星球。我说我的原因说是，虽然我只能选择一个星球去居住，但是小王子他去过很多的星球啊，而且他去过的那些星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资源。那我的优势是我很会整合资源，然后让大家合作起来完成一个结果或者一个项目，那我就可以跟小王子去合作，把不同星球的资源就是都整合到一起，然后去做资源的交换，然后最后我们能够让整一个就是 outer space， 就是外太空变得更加美好，然后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可能我自己太有自信了，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我跟别人很大的不同，就是 think out of box，然后我能把在问题里面能把自己的特点，把工作的这个特点、品质的要求和我自己的 imagination 全部结合起来。对，然后我英语说的也相对比别人好一些。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棒。
你是很棒。
但是turns out 就是我没有收到 offer， 然后其实我们组的人好像大家都没有收到，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之前我结束了这个，我是非常肯定，就是说如果他要我们这个组，比如说只要一个人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对，然后我也给面试官发了 thank you letter， 然后面试官给我的反馈非常 positive，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能猜到的原因就是我可能太不一样了，就是 over qualified， 或者是他们不太需要像我这样太跳脱的人，所以给我的感觉是可能他的企业文化就并不是特别想让我这样的人进来，并不是代表我不够格或者我表现的不好。
嗯，
那场面试出来之后我非常非常肯定，就是说我不会再去投任何我不想去的公司了，我也不会去因为某一个面试对成功或者失败然后去定义自己了。因为我从那场面试出来之后，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是谁，然后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今年遇到的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外界的反馈对我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所在的环境 并不一定是你最适合的环境。那如果这个环境并不太适合你，或者说这个环境的评价标准对在你身上并不有效的话，那 OK， 你不需要 follow 这个标准，你只需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努力，然后未来到一个更加适合你的环境，或者说应该看到你的人一定会看到你。对，我是十一月份面的那个试，我在十一月份面完那个试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自洽了。
嗯，
因为走出那个面试考场，我就觉得我不再怀疑自己，
特别好，
我不再有那种求职焦虑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是不是要一定要毕业出来就工作，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一辈子都要工作的，你有这个基础的底层的能力，其实不在于你一开始拿一个多高的pay，然后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最开始几年能不能做一份大家很羡慕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什么 30 under 30， 其实这些很好，当然很好，但是你不必要去 follow 这条路。如果这条路恰好被你踩上了，那你就顺着它走，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只有你这个年龄能做的事情，比如说读博。可能我以后如果现在不继续读下去，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读博了。然后我也真的是认真思考了我自己的性格啊什么的，最近也看了一些书，然后也跟一些人聊聊天，我真的非常想去，我自己有一个梦 dream school， 就是 Stanford。 然后我不是刚跟你说我很喜欢我们上课的一个老师，他是刚从 Stanford 毕业回来的，然后他做的毕业项目就是 entrepreneurship， 但他是属于他是做理论研究的，然后应用是 entrepreneurship， 然后我整个人就是特别特别喜欢他。对，我就特别希望在我还能走出去看看的时候，对，要努力的走出去。因为我今年其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多让我后悔的事情，我不太会后悔什么事，但我今年有一点点后悔的事情，就是我没有 push 自己去申海外的学校。就是我在申研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啊，反正疫情啊什么都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又想说啊，既然在香港待这么久，再待一两年就可以拿永居，就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最后就把自己还是留在了香港。虽然也有好处，也有好处，但是我明白我可以再 push 自己，但我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的话，我就是想要 push 自己走出去继续读书，然后去到一个我更喜欢的，或者更适合我的，或者有更多这种创业的这种环境，有更加企业家思维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会更能发挥出自己的长项。
同意，说的太好了，共勉共勉。我也觉得今年为什么我刚刚说觉得有点一事无成，就比较平稳，也是回过头去想哦，就也是 push 的自己不够狠。就如果你同样的这段时间，你其实可以 achieve 更多的东西，但是没有，就安于比较还蛮开心的现状。对，所以我也要 push 自己，我们都要 push 自己。
但我觉得你其实很棒，你记不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你也是在纠结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当时你特别特别焦虑，当时我们还讨论了就是说这个播客要不要进行下去，也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吧。其实我觉得你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当时因为你不太自信，所以你会去投一些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去的地方，然后还因为就是面试就是笔试撞了呀什么的，然后就有点纠结，那个时候
很纠结。
对，其实你过了一年回头去看，其实 you don't belong there， 就是不属于你的地方不要去，属于你的地方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最终命运会把你推到那个地方去。是，我觉得是个过程，你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去感受，而且这个过程就像刚刚说，我说我面试啊投简历啊这个过程，其实它并不是说我找到一份工作才是成功，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了解自己，你要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你了解了这个，
对
OK 了，那之后你可以方向更加明确，你可以指向更清晰。
对，
没问题。
这个其实是我写在后面的一句，但是既然讲到这里了，就是今年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工作不太重要，你自己和生活这两样东西比较重要。
我觉得我们说工作不太重要，因为我们都很幸运，因为对我们来说工作不仅仅是 维生的手段， 对我们来说工作更多的是实现自我价值 的一件事儿吧，但是可能对于 有一些人来说，就是他可能就是家庭并没有给他一些支撑的人来说，他先得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然后才能想说我这个工作有没有意义，我喜不喜欢。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本身很幸运。
嗯，确实确实，但我觉得不影响，就是如果你各种原因条件不管是外在内在决定了你找工作就是以薪酬金钱为导向，完全没有问题。
同意，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衡量工作的那个指标，那个 matrix， 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好哪种不好。
对，
你当下如果你觉得当下钱是最重要的，那说明你当下需要它。
嗯，
那你就做你当下觉得最正确的选择。
对，
就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选择。
对，
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当你有了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真的同一个工作赚了很多钱，那个时候钱对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可以再去追求一些别的，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标准也不是死的。
还有一个怎么想，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小易知道。对，所以我做选择都会很谨慎，我连出去吃饭点菜我都比较纠结，就这个我也想吃那个我也想吃，其实跟选 offer 是一样的。对，但我觉得这个话就是主要是讲给我自己听啦，就不要那么纠结，人生路很长，选你最想去的，你最应该去的，你去就完事儿了，还有很多很多机会，特别是应届嘛，大家觉得毕业第一份工作听起来好重要好牛逼，其实也就还好啦，也就还好啦，就又不是什么撞了南墙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你没有任何改变的机会了，不可能的，人生巨长无比。我那天跟那个高中同学聚会，然后他们在转那个新的退休时间表，然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要工作到60岁嘛，然后一算救命，还要工作30几年，我到现在都没有活过30几年我要工作那么长时间。
是的，好可怕，
感觉整个人就瞬间心情就躺平了，就摆烂，那没有摆烂，就哎呀 OK 啦 OK 啦。对对对，但如果你特别有抱负，就比如你想30岁我就要财富自由，然后我就世界旅行，我就再也不工作了，也可以也可以。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特别是今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不重要，然后就越来越觉得，回过来讲，就是工作你仔细去想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你对社会创造了价值，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还是各种，因为你创造了价值，所以它回馈给你金钱回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对，特别同意。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能够不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你就一定能得到回报。
是的，特别特别同意。
只是这个回报可能有的要比较长线去实现，有的可能短期你一下就能获得收益，就它会通过各种形式最后到你的手里，就但是你整天躺在那儿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用太纠结。嗯，
我想推荐大家一部电影，也是我 mark 了很久然后最近才去看的，叫 Me Before You， 就是遇见你之前。
嗯，
是一个爱情电影，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并不是爱情，是这个电影整个传达的价值观，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喜欢。我先说结论吧，就是说这个电影在最后是男主其实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给女主留了一句话 Leave bold, push yourself, don't settle. Knowing that you still have possibilities is a luxury. 我已经把这几句话写在了我的镜子上面，就是每天要看着它。嗯，
哇哦，
这是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关于就是人生价值生命的这一个价值观特别好。另外一个价值观就是我觉得男主对女生对爱情的这个观念也很棒。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找一个就是男朋友或者另一半的话，一定是他能够深深的看见我，他能看见我是谁，然后鼓励我去自信的做自己。然后我现在已经下载了他的书，我觉得我要把那个小说也看一遍。哦，说到小说，我最近在看那个北美晋江言情小说。就是、就怎么说呢，北美有一群人在用英文写那种晋江类型的言情小说，就是什么这个男的爱上了那个女的啊，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啦。然后我为什么会 开始看呢，是因为我有一天刷小红书就刷到了一个，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做 The Love Hypothesis。 他的故事是一个斯坦福的教授和一个斯坦福的女博士在一块了，而且是那种原来是 fake dating， 就是 假恋爱，然后假戏真做啊，就啊，然后呢又正好我最近对我那个教授非常上头，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教授真的巨年轻。
嗯，对，这个教授已经替代了你的健身房李现。
对，他其实挺小只的，就是跟我反正很不搭了，但他是一个就小小的脑袋有大大的能量大大的智慧的聪明人。对，然后直接从 MIT 的数学直博到了Stanford。 对，而且他是做理论研究的，就是做科研的话你有做理论的也有做实证的，做理论要比做实证难很多
难很多。
对，他是做数学模型应用到 entrepreneurship 和 healthcare 这两个领域。
所以我只关心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跟他有可能吗？
由于我基本每一天都要跟我闺蜜说这个老师，
嗯，
然后我闺蜜就是开始已经开始问我说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你肯定对他有意思，
你就说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你肯定对他有意思。
没有，我跟他真的不配，就是我不配，我跟你讲我不配。他教完课我们所有人都超喜欢他，就我们所有人都在朋友圈里面都发跟他的合照啊什么的，他真的就是教的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非常耐心。
太好了，遇到一个好的老师真的很好。
我也觉得，然后他简直了，他教我是教那个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其实还是统计的内容吧。
嗯，
我当时看那个 The Love Hypothesis 里面的人就是 Stanford 的，但他们是学生物学的。
你带入了是吗？你带了，
我是有点带入的。而且你知道吗，就那个小说吧，因为他本身就是讲了两个就是科学家那种类型的，所以他那小说里面会就是搞着搞着就说到了那种什么 logistic regression， 然后什么 categorical， 什么 nominal， 什么 continuous variable， 然后我整个人都我整个人就是学魔怔了，我整个人就是感觉我在
你在北美晋江文里面学
学机器学习是吗？对，复习。然后而且他那个文章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很绝的一点就是他做了一个比喻，这个女博士跟这个教授的爱情就像是Type 2 Era， 因为他们原来是假恋爱嘛，所以他们都以为对方不喜欢自己。 Type 2 Era 的意思就是说False Negative， 就其实你是 Positive 的，但是你认为就是你错误的认为他是 Negative，所以是 Type 2 Era。
天啊。
然后他这里面说虽然说科学上Type 1 error 是最严重的，但 Type 2 error 也不可忽视，我们的爱情就是 Type 2 error 开始的。哇，我整个人就是我靠，我被这个比喻甜到了。
好甜。
我好喜欢那种这简直就是太是我的 type 了。这个小说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有一点 nerd 的男生，就是有一点那种科学反正因为我不是那种人，我是属于相对来说有一点偏文科生了，但是我是文科生里面已经属于很理性的人。
好家伙，
然后我就很崇拜那种理工科的那种超级理性的大脑，然后就觉得哇 the brandy is the new sexy， 然后我整个人就所以但我其实一个月以前我还不在为这个老师上头，我在为另外一个韩国老师上头，这个韩国老师也超帅。
那你为什么不同时对两个老师上头呢？你一定要切换的吗？
也不是，我就是见一个爱一个吧。
哎呦，我知道了，小艺喜欢脑子聪明的。
对，我一定要聪明，
就是要让你可以仰视的。
对，
嗯，然后要性格要再温柔一点的。
温柔一点最好了，就是你可以在其他方面笨一点，就生活方面可以笨一点，然后但是你一定要在你自己专精的那个领域非常非常聪明。
嗯，
对，而且这个专精的领域请不要跟我重合，就是我不喜欢那种这个东西 OK 我也会，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会，我就觉得你是这个你好厉害。我就是喜欢那种理工男，请就是聪明的理工男们请与我联系，谢谢。
哦，征婚征婚，我们那个小宇宙公告牌改一改，现在已经 之前的过时了，改成新的小易真欢帖真有帖。
还要加一点，就是喜欢运动，这个很重要
啊、哦，这个很重要。
喜欢运动的聪明的理工男，单身的，然后是直的，请跟我联系，好吗？谢谢。
我们这一期置顶评论就给你这一条。
我的天哪，我要哭了，泪流满面。我已经到征婚的年龄了吗？
嗯，
可以，可以，可以。
真有真有，认识一下嘛，交个朋友，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嗯，好，可以的。哎呀，好了，我的花痴时间结束。嗯，我在这个播客里面已经讲了太多的秘密，把我的理想型都讲出来了。我们这还在做年终总结嘛？我们在做年终总结了，我们在干嘛呀？
挺好的呀。你要想，播客促成了很多，
对, 对, 对,
对不对？促成了很多对 CP。
对，嗯，如果大家有幸能听到这里的话，嗯，对，请不要吝啬介绍你的亲朋好友给我认识。哎，真的，前段时间真的有人一直想给我相亲来着，
完了，已经没有办法进入那些。
对，我已经觉得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话题了。
就刚小易不是说到你沉迷那个北美晋江文学吗？啊，那我简单讲一下我的内容消费，就快速过啊。我今年就是很随大溜的，就剧、电影、书这些就不说了。今年玩的比较多的新的一个是剧本杀。啊，有点上头，玩的比较多。如果有上海的友友可以约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林娜贝尔，哦，我好喜欢，好喜欢。而且我这里要强调一下，我是超级有眼光。就林娜贝尔一开始还没有乐园形象登场的时候，就只是9月20号出头在那个迪士尼度假区官方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它里面还是那个2D 的动画形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对，虽然那个二 D 形象本身我不是很喜欢，但他那个设定就是他是一只聪明的小狐狸，有一个放大镜，然后那个毛茸茸的大尾巴，我整个就上头。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我一定巨喜欢他。然后就我乐园的形象一出来，我靠，整个爱死，整个大爱住。然后我现在每天就刷林娜贝尔 bot。对，然后因为我听展开讲讲，我也跟着喜欢上了小王。
小王是谁啊？
小王，哦，小王是他的黑称，大家请不要叫他小王，他叫欧鲁，他是那只小乌龟。
还有小乌龟的吗？对不起，我不懂。
然后我现在就特别喜欢看林娜贝尔和小乌龟在花车上打架。哦，那个 GQ Talk 也有一期讲林娜贝尔的，讲特别好，指路指路。就这个是严肃分析啊，但是每天看林娜贝尔就非常开心。我们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因为一个朋友上头了，然后我也有点开始上头了。V 圈。
什么东西
？VTuber 圈，虚拟偶像。
哦，我太落伍了，我现在就去百度一下。你先你继续说。
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太二次元的人，就我之前也看过一些直播，但当时没有太 get 到。但是最近因为那个朋友科普，然后加上我也就带着研究的心情去看了一些物料和背后的故事，就确实很上头。而他们的这个V 圈的氛围和文化特别吸引我，觉得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嗯，这是什么评价？
所以比如说粉圈就有点乌烟瘴气，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有一些非常中心化的粉丝组织啊等等，但是整个 V 圈的粉丝就目前来看非常去中心化，就这个不展开讲了。如果有对 V 圈也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在评论区戳我。对，然后除了那个剧本杀、林娜贝尔、V 圈这三个比较新的东西之外，还有今年有一点开始看星座了。
我也看，我也看。
对，我以前就随便看看，我说实话，但是我今年真的有点认真的看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的状态有关系，因为我今年一年都就有点波澜不惊，大概这种状态，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我未来会有什么变化，也不算研究的太深吧。对，所以今年就这四个吧。哦，对，就我们本来写提纲的时候写了一些今年的感悟，然后稍微有点，其实也还好啦，没有很沉重啦。对，但写都写了，就说吧。嗯，首先第一个，就在这种外界很动荡的状态下，自己内心更要坚定吧，就是有一个 立得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必须是你自己。但反过来说，这样就会让我觉得生活好漫长，会有一点孤独感。这个是今年一个内心上比较明显的变化，因为之前读大学啊、实习啊，就每几个月一定会换一个地方，就不一定是地理位置上的，但是你会换一个环境，就会让你的生活一直一直有新鲜感，并且你知道这个新鲜感会持续发生。但是正式进入职场之后，你不知道这个工作真的会做多久，感觉生活非常的漫长，一下子望不到头。 你会有这种感受吗？
我目前没有在这种环境里面，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就是 settle down 到一份工作当中，但是我会害怕，我会有这种害怕，就是我害怕我投入到了某一种工作，比如说某一个创业叫没有回头路的那种，那我必须3到5年我都得要沉浸在里面的，那可能中间我有很多想要退出的时刻，可是我没有办法退出，因为没有什么退路，或者说这些退路我觉得都不是更好的选择。我是今年看到了很多我以之前工作了的同学，他们可能工作了1到2年，目前开始换新的工作了。我有同学就跟我抱怨说，他进入了香港的这个工作这个圈子了之后，就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是在搞金融的，你说话三句都不离自己的工作，然后就是感觉倒也不是说生活没有新鲜感，而是说你觉得自己被一个圈子有点困住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各种聊下来，一个核心就是你自己最重要。
对，其实我们不是想说最后要给对方一些祝福吗？我想给你的祝福是，因为我看了你的提纲，我感觉你稍微有一点点悲观，但其实你很棒，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问题，而是你在描述的其实只是你现在的一些事实，一些 facts。那过一段时间或者换个环境，这些 facts 就会变化，而你内在的你自己是不会变化的。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更爱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和跟你的身边的人的相处中，能够更了解和更喜欢自己。
啊，谢谢。那直接到送祝福环节吗？啊，我的祝福比较言简意赅，就是希望你学业爱情双丰收。
哇哦，我也希望一起丰收，一起丰收，也祝你工作爱情双丰收。
嗯，有给自己立 flag 的环节吗？
我的 flag， 我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说一定要怎么样，有点佛。其实，我觉得我的 flag 就是，别想那些结果的事儿，享受过程。享受过程，然后如果想做的事儿，比如说我想去做一下研究助理，对，这些都是很按部就班的事情，就是你安排了去做就好了，至于能做成什么样，那就不是，也不是说我能说了算了，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我能努力的其实更多的是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今年花了很大的努力和很多的精力，让我明白了自己，对，心态的调整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我明年能够继续保持我这种对生活和状态的满意程度，能够让自己的整个情绪啊都非常的饱满而平稳。然后把自己做到好了之后，至于学业跟爱情嘛，我觉得该来的东西它会来的，没有来呢，那可能就是在来的路上。
啊，重申一下小易的理想型，聪明温柔的理工男。
是的，没错。然后我觉得可以量化的东西，我就是说可以明确讲出目标的东西就是身体吧，因为我一直在运动嘛，我很喜欢运动，就是因为运动是很明确的，你付出多少努力你就有多少成果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还是会希望努力的去追求。
优秀，我好崇拜热爱和擅长运动的人。我要在我的 flag 里面加一个，你提醒我了，而且要加到 flag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身体健康。而且特别今年工作之后，那个视力、颈椎、腰椎，明年真的一定要运动。 嗯，然后后面三个其实是我之前就可能更关注发展方面才想到的，一个是我要胆子大一点，我还写在我的即刻签名里面，因为我特别容易纠结，我觉得一定要胆子大一点，就不管什么先去做。嗯，这个是我对自己一个比较重要的 flag。 还有一个是因为今年因为搬出来住了之后有一点远离市区，我的整个 social 生活就中断了，我现在就是公司跟租的房子两点一线，我觉得我其实挺不满意这个状态的。但是每次进市区，一个是跟人约饭，比如说约个八九点，就我觉得挺不好意思，如果让人家等我，然后要么就是比如说吃完饭也很晚了回去，我又是个早睡的人，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反正明年我觉得就是我是有社交的愿望的，我不能给自己找借口，我还是要认真的去社交。然后最后提炼一下我们整一期的聊着聊着出来的纲要概领，就是你自己你的生活最重要，比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没错，鼓掌
鼓掌。
好，那么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明年见。
明年见，拜拜。